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上帝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上帝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上帝。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再次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主啊，你使到我们在我们所处的国家能够不受拦阻的来敬拜你。主，这是何其大的恩典。主啊，求你就继续的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来听你话语的宣讲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传讲，以致讲的听的我们都同盟一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当中孩子们，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哦。以前小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孩子还挺多的，所以呢，我们会去玩不同的东西。玩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会找谁一起玩，不找谁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去问他哦，他一定不可以玩的。为什么？啊，因为他会跟我们讲说，对不起啊，我不能够玩啊，你们去吧。请问啊，他有没有跟我讲说，我的父母很严啊，不给我玩？没有，对不对？可是我们自然哦，我们都知道，我们下面我们小朋友都会讲说，哇，应该是他父母不给他玩啊，什么之类的。你会发现哦，在这样的朋友当中的时候，他不用告诉我他的父母很严，我就知道他父母很严。为什么？因为从他的行为，他的表现当中，我大概可以知道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样，或者我们会猜啦，他的父母是怎么样的。猜得准确吗？不一定哦，对不对啊？不过我们会猜他父母是怎样的。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其实我们的言语行为会让人家了解一些事情，对不对？我们尽管我们没有开口去说出来，人家就会明白哦。特别是当我们作为教会的时候，作为教会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不用说出来，人家从你所做的就看得出啊，能够来了解到，或者甚至会猜测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人们会猜测的。而当我们来敬畏神，来顺服神，来遵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人家就能够从我们对神的尊崇当中，对神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所以今天呢，这是我们的焦点。上次的正道呢，上周正道，我是从彼得前书的二章四到八节当中来分享。那时候我们思想题目是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工，我们就提到了三点哦，我们有稳固的根基，然后呢，这是一生之久的一个过程，我们被建造的过程，然后呢，这是何其大的尊荣。所以接下来呢，当我们来看九到第十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呢将会放在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奇妙工作上面。不但如此呢，而且我们就从中会看到，上帝成就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赐给了我们的生命一个新的目的，一个当尽上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今天将思想的题目就是宣扬神的美德。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来想思想。第一个就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究竟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什么？然后就要看就是我们的新目标和职责哦。就既然上帝这样做了，这样我应该做什么呢？所以在彼得 前书的二章第九节经文一开始是这样说，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一开始的时候经文就说到然而哦，然而很看起来很短的一个词汇，对不对？不过很重要，因为彼得在这里在告诉他的读者，就当时他所写信给的散居的在小亚细亚那个地方的整信徒们，所以散居在那里信徒们，他告诉他们什么呢？提醒他们说，他们在本质上和之前那段经文，就是上一节经文当中所提到的人是不一样的啊。之前那段经文，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二章八节的经文就特别提到了那些因不顺从这道而跌倒的人啊。这群人是谁呢？就是非信徒哦啊。所以在这里的话，他就指出了，然而要表明说，信徒跟非信徒在本质上是有不一样的，的确是不一样哦啊。之前我们就说了，第八节所提到的他们是跌倒的，他们是不顺从神的道的。可是信徒呢，本身却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他们是顺服神的道的啊。而且特别是就是他们信靠耶稣基督，是那神所应许的救主，是罪人唯一的拯救者，并且已经呼求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脱离了他们的罪。这样对于这群上帝已经拯救了的人，彼得呢，他用四个不同的形容词或者片语来形容他们四个不同的描绘的方式来描绘他们的处境，或者说是描绘神已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做成了的特别的工作他描绘了这四个上帝所特别的作为之后呢他才来说信徒你该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这四个描述的究竟信徒所经历的是什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又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信徒是经文说到是蒙拣选的族类。好，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拣选或者是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把选择跟有能力做得到连接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之后，在生活当中，无论在工作也好在学校也好，请问当某某人被选出来要做一份工作或者做一个职责的时候，请问为什么会选他不是选你我们都会知道说选他，因为他们可能业绩很好他们可能做了一些的东西表现出了他们能够担起那个责任，所以他们被选了出来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就打个比方我们说如果300个人应征一份工作的话，请问你觉得公司最后会请谁300个人当中，那个他们认为最有能力能够做到他们想要的一切的计划的人，还是会去选择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人呢？我们这个答案众所周知哦。而如果接下来公司当中是有升级的话，请问老板会升谁最有潜质的、最有能力的，还是平平无奇的我们都会看应该是通常都会升可能有做到东西的或者可以做到东西的像学校如果今天他们学校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们希望说这次去夺冠，请问他选的队伍是选新手还是选老的球员而且是有经验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在生活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我们选的时候都是选我们认为好的可以的，可是上帝在拣选信徒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圣经当中多处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上帝拣选人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他选他们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好一些的表现说，哇，快点快点选我啊，我值得。不是的，上帝不是因为看到他好才选了他。我们来看生命记七章六到八节。这里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的一番话。上帝怎么跟他们讲呢？上帝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做圣洁的子民。的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了你做他产业，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子民。耶和华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的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而是因为耶和华对你们的爱，又因为他遵守他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誓，他才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把你们从为奴之家，从埃及王法老的手里拯救出来。上帝在这里特别告诉以色列人，他拣选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哇在那时候是一个超级大国，而借着他们福音能够被大大的广传，就是因为人很多。哦，并没有这样说。而上帝特别告诉他们说，其实啊，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请问啊，如果你要做宣传的话，你会找那种到处走都看得到的那种的宣传的地方啊，人家可以放广告的地方，还是你会找一种旮旯然后放在那里的话，哇，没有人走过，没有人看到的。我们都会选择触点比较多的地方，对不对？可是你看见上帝，如果他要把人家知道他就是耶和华神，我们会说，诶，为什么上帝不去选最大的国让每个人都知道嘛，对不对？可是上帝选择了谁啊？当时候你万族中最少的，而上帝拣选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值得他拣选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是那位守约、信实守约的主。上帝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是因为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因为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出于他主权的应许，然后他拣选了他们。其实当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九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次被提醒到这一点。你看到，哦，经文都说到，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如果我们想想着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想想着我们见过周遭的人的话，我相信我们多数人都会同意说，比我们聪明的人多的是啊。怎么知道他比我们聪明呢？他学东西比我快咯啊，我学了很久学不上，他忽然间就会了哦。又或者是在读书的时候，以前特别是读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的，哇，我读到半死哦，然后他好像没有什么读嘞，我一直在玩哦，然后忽然间诶，他考得又好，不是一次哦，一直都是这样哦，哇，我们就发现哇，他应该是比我聪明啊。有些人甚至是在很多事情上做得比我们看起来还好还对，受到很多人的赞同等等，甚至是有很多人在经济能力上条件上比我们好得多，哇，我们有的不到他的万分之一啊。可是呢，你们却留意到这些人，在这些人当中是不是每一个都信靠主呢？ 不是哦，你会发现对吧？你会发现在这些人当中，有好些都是持续的来抵挡神的，依然是神的仇敌。所做的，每次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就会把福音丢在一边，说：“你不要跟我讲。”可是呢，我们啊，这些看起来不如他们的人，我们却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的福音，抓住他的应许。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而我们生活当中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上帝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特别，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值得他来拣选我的，而纯粹是因为他主权的恩典临到了。拣选，蒙拣选的族类。当我们讲到族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哦，族类这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族类所讲的就是一个群体，一个属神的家庭群体来的。为什么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这个词汇呢？因为在今天哦，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人会说，信仰是个人的事情。哦，你为什么没有去教会？哦，不要紧的啦，信仰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我自己来到他面前就可以了。啊，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误解，认为说我叫信主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成为教会当地教会的一份子。可是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从来就不是一个个体性的信仰啊，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因为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他选择的不是这边所拣选的这个族类哦，不是拣选的不同的个体而已哦，是族类啊，是个群体来的。而在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上帝每次吩咐人来敬拜他的时候，都是吩咐群体来敬拜他的，就是公众式的敬拜的。所以我们要正确来看待我们的信仰，不是个体式的，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群体的。而在接下来在彼得的描绘当中，你留意一下，他指的都是群体群体群体的。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的就是信徒指的就是教会啊，这个群体教会本身就是神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民族来的，族类来的。而下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不单是拣选的族类，他也是君，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哦，君尊的祭司。彼得说到君尊的祭司，什么是君尊呢？如果你看英语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明白 ，royal 啊，是指什么？就是有那尊荣的，而是跟君王相关的，对不对？君尊这里啊，他因为跟君王相关，所以他就特别，他就不一样。请问啊，当你想到跟君王相关的时候，通常你会联想到什么？在本地的话，有些时候你跟人家讲到 royal， 特别讲英文这个词汇的话，哇，他们想到马上想到什么？英国王室啊，每次想到英国王室，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王室哦，就好像是一个活化石这样哦，哦，他把以前已经不见掉的有关于国家、国王的这些概念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啊。其实哦，除了英国以外，其实这个世上还有好些国家都有王室的，好，比如丹麦、挪威、比利时等等都有。可是为什么人家会想到英国呢？啊，因为它的曝光率最高啊，它的曝光率最高啊，啊，也，所以呢，我们想到王室，请问王室的成员跟一般的成员或者一般的平民百姓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呢？不一样在于他的祖辈不一样啊，对不对？因为他们是王室，是因为他们的先祖是国王，所以他的那一辈这样不断的传承 下来的，又或者是除非你嫁进去王室啊，那个可能吗？可能，或者入赘可能吗？有这样的先例。但请问啊，一个人可不可能说，我今天我睡醒了，我要成为王室，我希望能够享有跟他们一样的一些的尊荣，或者被人敬仰，可能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都说这种是白日做梦啊，不可能的。因为呢，要成为王室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自己的选择，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不能说，就是我要，你就必须给我。可是呢，我们在这里进入当中，我们看到神却使我们成为了君尊的祭司。上帝使到我们成为属君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或者说怎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使我们来信靠了耶稣基督，他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是那真正的王，我们这与他联合的，我们这些来信靠仰望他的，神就把这君尊的这个地位，这个身份赐给了我们。而彼得这里把君尊跟祭司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蒙了这尊贵身份的，我们这作为祭司的，我们就当把灵祭献给他啊。如果你看之前我们上一次的正道经文的第五节，就是二章五节的话，就说到这就使到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就作为祭司我们所做的。所以除了这个以外，他也特别的指出了说，信徒是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在旧约当中的时候，特别是在列祖时期过后，当他出现了国家的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时候以色列人就会被称为一个民族，或者有一个民族性概念的时候。所以当他们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或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当时候呢，以色列就是一个圣洁的国民。而在圣洁国民当中呢，当有人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经文当中，我都会看见有外邦人，他们也成为了在圣洁国民的一份子。而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上帝对罪人的救赎的计划就更清楚的展现出来。又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国度里头在这个圣洁的国度里头，将会有从各国各方来的人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的，成为了神国的一份子。而教会，彼得就把教会形容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因为启示录让我看见的是我们以后的一个景象，可是这个景象已经在建造的当中。所以教会呢本身就是一个国度来的，而这样的一个国度本身是超越了世上的所有的政权、所有的地界的。而且如果我们有意的话，这个国度的开始其实在伊甸园当中就已经开始了，而将会包括所有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所有上帝的所拣选的人上帝的选民。而当中呢，其实不单是包括了在地上的教会，我们依然是在征战中的教会哦，这个也包括了在天上已经得胜了的教会。所以这国度大吗？大，大到已经超越，其实超越我们平常对国度的一个想法。而作为这个圣洁的国民，所以已经把这国度当中的人民都已经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做什么呢？来属于他，来敬拜他，来 把荣耀归给他，并且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来过着追求成圣圣洁的生活啊，来遵行上帝的话语直到永远。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要来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追求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可我们要谨记哦，上帝他不断的在建造着我们啊。我们上一堂我们说了，我们是被造了，对，被建造的，成为灵工。所以上帝他不断的建造我们，他会把我们再次领回到他的面前，他把我们领回到面前认罪悔改，以致我们能够靠着恩典，我们能够继续再前进再前进。而最后彼得就提到了说，我们信徒是属神的子民。什么叫做属于神？为什么这概念这样重要呢？当我们去看出埃及记19章的第五节的时候，经文就特别的说到了在那里我们看见为何当神说我们属于他的时候，那非常的重要。经文说到，现在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中文的话是写作做属我的产业，英文的话就把那个概念更加清晰的把它表明出来。因为英文就说了宝贵那个词汇，当我们讲说是属神的时候，我们是 treasured， 我们是在神眼中看起来是宝贵的产业来的。所以属于神的时候就有一个宝贵概念在里面的。对于当时候彼得写这封书信的人们，大家还记得他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吗？他们是散居在小亚细亚，对不对？请问在散居的过程当的那种生活当中，他们是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啊？当时候很多是受到压迫，很多时候是受到别人所轻视的。可是彼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在神眼中是宝贵的。Treasure, possession， 这个对当时的信徒是何等的一个的安慰啊！当人轻视我，当人所做的一切人家敌对我的时候，可是当我靠着恩典持续的时候，在神的眼里我是宝贵的。而单单是宝贵的时候，神不单只是看我为宝贵，神也必然会持续的来保守我，带领我，帮助我，来靠着恩典坚持坚忍到底。这个不单是对当时的信徒说的，这个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生活当中会面对不同的困难苦难，别人的轻视，别人的不理解吗？会的。可是呢，我们是属于神的， We are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在他眼里是宝贵的，他必然保守带领我们直到见他的面。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了上帝在信徒当中所施行的奇妙作为。而当上帝这样做成这工作的时候，其实呢，上帝同时也给了我们的生命一个新的目的，是对我们也是一个新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使到我们能够来宣扬他的美德，来宣扬他的美德。就是经文就说到，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是上帝给了我们这些蒙他领受了他这奇妙作为的信徒的一个新的目的，对我们也是个目标，并且是一个责任。 责任，我们有义务如此来行。当然能够来宣扬神的美德，这本身是一件非常奇妙，并且是一个非常尊贵，非常一个很大的特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信徒能够做到，这是特权，因为就信徒能够做到，一个非信徒是无法这样做到的。因为在非信徒的心里，因为他们的心是昏暗的，昏暗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说，听到福音的时候是不愿意来接受的，并且是把福音当作是愚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深深盼望我们的家人、亲朋戚友还没信主的，他们能够来信主，他们的心里的这昏暗，上帝能够把这昏暗给挪去，使到他们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当作是愚昧的，其实是最宝贵的。我们深盼主的恩典能够临到，主怜悯能够临到，他们能够看见何为真正的宝贵。可也因为如此，我们就看见这对信徒而言，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特权啊！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特权。而这个特权本身呢，也意味着是一个责任，一个职责。而神拯救我们，就是赋予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职责啊！神不是拯救我们之后就说啊，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吧，或者说哦，你就随心去生活吧。不是哦，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同时做成他奇妙作为的时候，他有赋予我们一个职责的，这是我们当尽上的。所以经文我们刚才说到了，职责就是来宣扬神的美德，宣扬神的美德。虽然呢，我们看经文当中彼得好像没有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你该怎么去宣扬，请问你看经文的时候有看到彼得说你该做的一二三点吗？或者你该以什么形式去做吗？好像没有，对吗？啊，可是呢，他在这里却给我们的一个的规范，他说我们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当宣扬的神的美德，就宣扬他在救赎工作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美德，就是上帝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那救赎工作，他如何显明了他自己。他有哪些美德呢？啊，比如我晓得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他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他不轻易发怒，对不对？他守约施慈爱，他圣洁，有些人说，诶，圣洁你怎么跟救恩？当然啊，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对不对？他必须审判罪人。可是因着基督为我们代死了，所以我们的罪得蒙洗净，得蒙赦免。所以上帝圣洁更重要吗？重要哦。所以上帝呢，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啊，上帝的美善也是不改变的等等。所以从彼得的焦点当中，你看这两节经文，彼得的焦点他并不是在告诉他们你该怎么样，虽然他给了一个规范，他的焦点是告诉信徒说你当这样做，他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为何我们当这样做。从中呢，他没有特别的提出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一个合理结论，就是他们当时候知道该怎么做吗？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好，所以保罗没啊，所以彼得他并没有特别的提出来。而为什么他们知道怎么样做呢？因为当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他的美德在我们生活当中等等不同层面啊，就会去体现出来。当然为了帮助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来思想一下，作为教会的话，我们今天如何的来宣扬神的美德呢？我们怎么让别人看见说上帝拯救了我们，他的美德是什么？所以当教会一起的来敬拜神的时候，公众敬拜中，我们来唱诗章颂词还有灵歌的时候啊，这个遵照这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的吩咐的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宣扬神的美德。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唱的是圣哉圣哉圣哉第一首诗歌，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就在宣扬神是圣洁的，对吗？啊，我们之后我们也唱了你真伟大，对不对？我们在当中也唱到上帝如何拯救我们，我们在从中，我们在这样的做的时候，我们就在称颂上帝他的美德，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就是如此的荣美的一位神。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唱到上帝的信实是如何的存留到永远的，而因为他信实是永远的，他从不撇弃他的子民。我们有时也会唱到上帝的是如何的怜悯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如何使我们不断的回转来归向他。而在教会呢，不单是在唱诗的时候啊，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才宣扬他美德。其实当我们来在讲台上来宣讲上帝的道的时候，就是在宣扬上帝的美德。啊，有些时候你会认为说，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讲，你们都在听哦。不过这就是啊，教会是一起来宣扬上帝的美德的。我们可能会有不同，每个人都做不同的，会有不同的层面来参与。可是我们就是一起的来宣扬神的美德。而当教会在不同的时候啊，特别是在主日学的时候，分成更小的小组，有主日学的时间，让老师能够来教导学员们，跟学员们一起来讨论有关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教义的时候，一起来学习圣经真理的时候，这样也在宣扬着上帝的美德啊。那因为我们在提醒彼此说，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清楚的了解他就是如此的一位神。而当信徒尝试用上帝的话语来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如何提醒彼此说上帝会如何带领的时候，我们也在宣扬上帝的美德。当然当信徒在主日以外，在日常生活当中，靠着上帝的话语，遵照着上帝的话语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荣耀神的时候 ，to honor God 的时候，我们来荣耀神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就是在宣扬上帝的美德。为什么呢？而特别是跟救恩相关的，因为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看见很多人做的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却坚持靠着上帝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我们是在追求圣洁，而我们也在经历了信徒的坚韧，而是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做的。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追求圣洁、坚韧都是救恩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请大家要记得不单单是归信而已哦，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是有整个救恩的秩序的。而救恩不是当下做了个决定然后就没有了个的延续，救恩是一整个配套来的。当上帝使到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使我们重生的时候，使我们来归信的时候，上帝使到我们被称义成为后世，然后使到我们成圣走成圣道路的时候，他也会赐下恩典使我们坚韧直到见他的面。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来 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在宣扬神的美德。人家会看见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甚至有些时候人家会反感。可是呢，当我们坚持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助身边的人来认识，看见我们的神，他就是如此荣耀的上帝。而有位解经家，他就把这个之前我们所说的很好的把它给总结了。他就说，基督徒的群体凭着他本身的存在，透过他的崇拜，就是公众敬拜哦，透过他的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天的生活，本身其实就在不断的在宣告着我们的神是配得一切的尊贵和荣耀和赞美的。而为了鼓励信徒能够持续的来尽上的责任啊，我们晓得啊，要尽上责任会有挑战，对不对啊？而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责任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拿一条鞭在后面抽着我们哦，啊，说你必须这样做，然后就是逼着我们这样做，不是的，他是在鼓励着我们，让我们看见说神就是这样拯救了我们，他鼓励着我们，我们就当这样的来回应。所以他就说到了在第十节当中，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哇，彼得你留意一下哦，他其实在这里是在提醒信徒说，你想一想你以前是怎么样的，你再想一想你现在又是怎么样的。而我们这样来更加的了解的时候，就会推动着我们来履行我们的职责。所以在信徒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前啊，我们不是神的子民哦啊，那请问我们又是什么呢啊？不单是我们，当时候你会发现，当时彼得写书信的时候是犹太人，还有有非犹太人，对不对啊？他们常常会这样来划分。但请问当时候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他们是神的子民吗？啊，只要是他们还没信耶稣的话，没信靠耶稣，他们就不是嘛。只有直到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才是，而在那之前他们是什么？哦，使徒保罗这样告诉我们哦，他说我们在那之前是神的仇敌哦，神的仇敌来的。卡罗马书五章第八跟第十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他复合，既然复合了，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所以使徒保罗让我们看见，原本不单他们是，我们也是神的仇敌来的。而作为神的仇敌，我们会想要讨神的喜悦吗？我们不会，我们只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私欲。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情上，我们想要来尊崇神吗？归荣耀给他吗？不，我们做不到，我们也不想这样做。啊，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哦，我们真的是做不到，我们也不想去想着这样做的。而在那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未蒙连续的，而我们还没有蒙连续。因为我们与基督无份。可是呢，当神使我们重生的时候，使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来求告他来拯救我们，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被改变了。我们就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想要来荣耀他，来遵行他的话语。而当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蒙了连续了，也因为蒙了连续，我们就成为了神的 子民。刚才所讲的这一切哦，不是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特别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们，有些时候那个经历不是很明显哦。啊，特别是基督徒孩子们，很多时候啊，就连包括我本身在内哦，啊，你会发现呢，我好像没有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可是圣经明明这样告诉我们了 啊，的确啊。我们没有察觉到，没有感受到，不代表说就没有发生了。请问你有圣热吗？每个人都有哦。啊，这样问下一个问题哦。请问你知道你的圣热吗？我相信多数人都知道。可是如果你问老一辈的人的话，哦，如果你还有印象，你问老一辈的人或者曾经你的祖父母，他们的圣热是什么时候？有些人记不住了，对不对？啊，他们没有那个印象了。请问啊，没有印象的话，是不是说他没有出生过？不是，对不对？啊，你会发现，对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不一定那么清晰的印象。可是，当一个人来悔改的信主的时候，那是真实发生的。而在之前悔改之前，仍然是神的仇敌，那也是真实的。而不单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们，就连我们每个人，我们要记住说这是真实的。而当我们不断的来被提醒到，来思想到以前的光景，而被救赎后的光景的时候，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说，其实我得救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配得的，从来就不是。你看我就是那样糟糕的，那不配的，神却拯救了我。不但如此哦，这也会不断的鼓励提醒着我们，真的来赞美神，来归一切的，把感恩感谢都归给他，并且也推动着我们在公众敬拜，在生活当中都来宣扬他的荣美。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从真道经文当中，我们思想了，我们特别来思想到我们该如何，我们来宣扬神的美德。而我们是从两个层面的来思想的，第一个就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然后呢，我们也思想了我们的新目标和职责。我们看见了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了那奇妙的工作，并且他也因此赐给了我们新的目的、新的目标啊。新原因是因为之前是没有的，信了主才有了，就新的目标，以致我们有这个职责，就是来宣扬他的美德、他的荣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一个在公众敬拜的时候宣扬他的美德，并且就是也帮助我们，当我们作为教会去到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靠着恩典来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依然在宣扬他的美德，以便以致我们身旁的人能够看见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唯独他是耶和华，唯独他是神。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带给我们安慰，也带给我们鼓励。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信靠你，主你却在我们身上其实做了如此多的奇妙的作为。你也给了我们这个新的目标、目的、目标、责任，是我们当敬上的。让我们在公众敬拜的时候，也让我们在个别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持续的来宣扬你的美德。当我们来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可得的安慰就是我们就在宣扬你的美德。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持续的加添的恩典给我们，特别在这新的一周当中，继续的来为主你来做盐做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